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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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这次来接着讲啊，第21页。我们上次讲到21页的第一行，也就是我们这个还在多闻品当中哈。那前面也稍微讲到多闻的利益，那接着我们上次有引到一些文哈，当然这个文我并没有印给大家，不过基本上这里面所提到的，从你文里面所得到的对法的掌握啊，跟修学的利益啊，大家大概有一个印象。那其实在这里啊，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观念哈，文到底文的那种作用啊，跟我们这种散心的这样的文啊，意义不大一样。我们文像文的多啊，但这个文是不是成为你的一个智慧，就能开启你对境界的一个抉择，这个是不大一样的啊。所以说假如我们之前一开始就在谈这个文的意义啊，在佛法里面他一直强调这个文听完了以后，它对你是一种直接产生作用的，不是光只是一个纯粹外在的一个知识。那因此其实我们在多闻里面，多闻它不是的简单只是一个听闻。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你那边去上个课，那不好有一次刚好去应供，有一位算是一个相当不错，在他们那边也算是一个名望很高的一位居士他是个律师是我们华人。他就一段时间就会召集出家众到他家供养啊。那因为他说他是学佛，他有清净啊，他也知道，但他不像我们一般这样听很多、研读很多。不过他就提了一个观念，他说我会做学问。他说做什么学问？我会学会问，我会一直问。哇，真的，你吃那个饭一直问，他有点不按牌理出牌，所以他们那个有些居士讲说，你去有一次，因为他也很护持佛教，慈善事啊做很多，有一次那个一些法师找他办事啊，就去啊，他说那个不重要，那个我来办。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来谈佛法。他一谈，谈得跑不掉。但是任何法师去，他就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啊！像这个问，因为他就不按牌理，因为他不受佛教的一些固定的思维约束。反正他就想问就问啊，他有他的见解。你如果不晓得，你会觉得说，哦，这个讲话好像很直接啊。不，我倒觉得蛮可爱的。很可爱，他讲说，学佛又没有找到要领啊，就像那个狗啊，在咬他自己的尾巴，就像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其实那个我在很多道理里面早已经讲过，就像说我们在追求破除五蕴，让我们。 们是先肯定有一个五蕴我，再来追求破除五蕴。你知道从一开始你就态度就错了，所以你这一开始就等于是狗咬尾巴往前，往前咬尾巴，尾巴就跑到那边，因为你往前就是跟着尾巴跑，所以它就一直绕绕绕绕，它不会出来的。他说其实很多修行，当你不掌握的要领的话，一起修的意思本身，他用英文，因为他那个不会讲华文啊，中文他那个讲那个台语又不是哪个地方的台语，有时能听懂，有时候有些语词不大一样啊。那就讲英文 illusion 啊 ，illusion， 也就是说就是一个幻想。他说很多修行是幻想，当你所以起来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幻想。他说那个不是真的佛法啊。啊，他那他用词很简单，他说我乱讲，希望你们不要介意。不过因为我会做学问，我会一直问。我说这个才叫做学问，不会问的不叫做学问。我会一直针对问题一直在探讨，其实叫多问。因为我这里面看到一个启发，启发什么？假如我们对着佛法不能真正掌握它智慧，结果把佛法名相，你对你可以信受，但你的信不一定真信，因为你是用你的感性去摘。你信什么你知道吗？你信你的佛教，不是真佛教，知道吗？你用你的语言，用你的认知去解读经典以后，你信你解读的，唯心所现，以经典为书所言言，读的都是自己亲所言言的，都是自己跑出来的认知，并不是真佛法。所以有时候东西啊，你认为你信，但你不是真理解啊。所以在我们求法当中，多闻当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纯的，没有简证的，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要想要知道的啊。因为昨天刚好在一个地方把《宝积经》普明菩萨会讲完。那在后面有谈到说整个修学的要领在哪里，他提出了这个整个核心的要领，可是这个要领有没有像我们现在把佛法分了好几派好几啊什么什么系什么系，有这些吗？我说他们只有一个说诸法的道理是怎么，就是往这边学而已啊，因为世间就没一个实相而已，所有的回归都会回到这里，所以你今天所学的就是为了得这个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句话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还缺少这个态度，我们被所谓的佛教人为创造出来的佛教给模糊了原初的求道的单纯心，你信不信？求道单纯心，我有生死，生死如何解，就这样而已啊。你跟我讲说生死根源在哪里，你跟我讲这些道理，我还不能信受，然后我就开始参访善知识，多听闻，念念就是要知道生死。我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不是理论，是我确生的生死苦，人生究竟是为何物，那这个目标很明确，它不会掉入很多的知识里面，我这一套你那一套，不管你哪一套，我不管你哪一套，我也不在乎你在讲哪一套，我只在乎你能不能让我解脱生死，就这样而已，是不是？这就是当初学佛的核心目标而已。你不跟我讲那么多套，那么多套没用嘛，对不对？我也不管你是哪一科啦，只要能治好病就好。对我来讲，我只在乎治病，其他的神隐就是龙总还是台大的，像最近又在那个，我不知道他们的立场是怎么样哈。现在有时候，这个医疗系统很重视这个系统，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在病人来讲，谁医好我最重要。所以因此我在闻的时候也不是散乱的。你要能解决我的问题的，这是我最关心的地方，是不是？ 我最关心你到底那个能给我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文再也不是一个为知识而知识的，我们是为了解脱生死的，这才叫多闻，对不对？我今天有病，我去问医生，我又不是为了得医学常识，我是为了要治病苦啊，是，真的多闻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做学问也是在问这个，不是一个纯粹那个聊天啊啊，这个清谈啊，你有空闲，反正没事干嘛，生活也都还过得去，也不用为三餐忙，有空我们泡个茶聊聊吧。这个我想大概能省就省啊，那一般人可以，修道人这个大概能省就省，为什么？细论，是细论，跟生死无关，是。啊，所以在文法当中很多东西啊，我们的多闻应该是建立在这里。所以在整个修学当中，就算你啊，我们的参学啊，并不是一下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哦。但你也不要忽略的，就算我没有得到明确答案，但在这个不断寻求真正的智慧的开展的过程。你其实已经去掉很多愚痴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是如此吗？他每参一个正一个，每参一个正一个。这个真正求学的人就像善财童子，他不分身份的哦。他你看他是换屋走族啊，只要是真正能利益他的善知识，他就问，而问了就修。修了就得了一个完了，这一个就到五十三完结束，所有的学习真的完了，是很典型的一个求法者的一个典范。其实多闻应该是如此，多闻应该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在修学上的一个目标会单纯的很多。我想说，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在讲那个华华三昧的时候，其实在讲会有点困难。什么困难？因为华华三昧的修持在四相的仪轨上是比较简单，其实也不简单、但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个理观的部分，因为他要求事一心理一心嘛，也就是说在仪轨的进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空观一直观在里面的，会有一个那个真实不二、真俗不二的，啊，即空即有的这个观法，会一直在他的仪轨里面。问题这个很难，这个很难，他殊胜，但问题殊胜轮不到你知，你不一定能受用。好，那因此，假如你深信这个法的功德是这般大。那我就尝试着要取这个究竟的果，因此我一路上就不断的揣摩练习听闻练习，就是要把那个观法纯熟，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它不像我们现在做学问弄得很复杂，它就是既然这个我信得过这个经典所说的，我信得过这个方法，那我就如何让它理事合一。那这个道理的融通，就是我这一生不断在学习揣摩进步的一个目标，他就很清楚。所以整个求道不杂乱。现在最近有人问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要不要再流通啊？因为有的人想流通，我说，我不敢这么说了，因为如果是好的，尽量流通；啊，如果不好的，不要。用一种很感性的想流通，为流通而流通，现在因为多到已经在轻慢三宝了，东西太多了，多到那以前的哪有书啊，以前难得看到一本经书就当到武林秘籍天天看把它背起来，现在多到有空吧，啊，结果很多都是有空在看的，那到最后只有都是书柜的，实际上哪时候看完了我当然就很有限了，哪一本真正把它读熟的也很有限，结果说样样都搬掉，读的很多地图都不知道哪一个， 以前的人讲没得选择，就只有这几本，那不多看还能怎么样？那一本经，你看以前的老菩萨们啊，那个经典都翻到哈、哦，都脏脏乱乱的，脏的很，因为他一直手一直摸到那个整本经哦，对他们来讲就是那一本嘛，他就读一直诵经诵到整本都黑黑脏脏的。可是你要知道，那个黑黑脏脏就像舍利子了，哎，就像舍利子，光光亮亮的。像我们家那个老菩萨，那念到念珠啊，本来不是那个是念到现在本来红的，怎么会变红的不知道，大概是油水太多还是怎么样。那个他们就容易就把那个珠念成另外一个颜色了，那大概就灌了多少油脂在里面哦，整个光光亮亮的。我们啊，散乱心，不能光经听闻，没有，是。所以我们先确认这个多闻的意义啊，它其实懂跟不懂差很多。整个修行的那个核心的力道，信与不信，后头会谈信不信。可是信不信，为什么后头要谈信？因为你没有闻，你怎么信？你没有闻，你不会信这个。所以这个文里面，在我们现在修行的力道一直不容易提出来，是最主要上，你信不过你现在做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有效？你有保留，你有保留，所以你这个保留啊，让你这个所修行的法一直保留一个空间，不容易一心，是不是？我所以常常我想举例，就是说，假如你现在这个。这个杯子有什么稀奇？可是我跟你讲是名家的，光一句话名家就真的啊，那我带回去了。刚才还放着，已经放得满桌，现在哪天说，哎，虽然这是一如金色的没什么，可是这个名家的就限量制作，从整个世界就只有这几个，没了就没了，大家刚出门就回来等我带回去。价值在哪里？不过是有人讲几句话而已。那心马中系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所以理不理解，直接影响的是你的修行力。所以你看他最后我们上次讲的，文为第一仗，最富履历强啊，履历就是那个手背，他那个用履行的履，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月字旁，就是你的手背最有力的，文为第一仗啊，最富履历强。智者为文曲，好道者亦乐，王者尽心事，虽示范亦然啊。有智慧的人，求智慧的人，他会为听闻法而愿意卑躬屈膝啊，屈膝啊。智慧，我们有没有这样？有啊，不然你去问那个顾问，一进去啊，你这法律顾问一进去是不是算小事的？懂跟不懂啊，几小时跟你算钱呢？你不能说暂停，能赶快问，你不能跟他聊天，他也很乐意跟你聊天，聊天完了啊，以上已经过一小时了，那个刚才一个起牌，刚开始开场牌，那不管一进门开始算啊，如果你愿意跟我聊天，我也乐意，不过钱照算，反正进去就是那个小时，我拨给你，你要问什么我问，是不是？这就是智慧。你既然不知，你为了求知，你就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现在是不是容易建立到这种性质？第一个，我们在整个学法的架构里面，一直缺少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主客观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文法，为什么一直不能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是一个我们说法的，真的还不是能拿出真功夫了。那文法者当然还不一定需要他啦，所以一个买方卖方关系还不是很密切啦，不是吗？如果现在啊，奇货可居，而且真有效，那么两三下大家就排队了，是不是？以前你看连 Hello Kitty 那个不吃不饱的就排一整排，会，他就是觉得有价值。是，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从 你说为愿愿意闻法的人呢、啊，他必须要知道，一个人能建立闻法的号要，第一个他为什么能去？因为他知道价值，他知道价值。假如我因为闻法而能得怎么样？我已经知道，就是说，就像我经常举例，假如我现在是癌症，而我知道那个医生在那边，你会不会去跪他？会哦，是不是？你说我没空了。你没办法，你要这样等五天，就等了，就等了。为什么？能救命啊，是不是？那为什么闻法不一定这样？不一定有用啊。可是如果真的知道有用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自子为闻区，乃至到最后连天人啊，第四天啊，梵天啊，也依然来怎么样？尽心的侍奉。有智慧在，是不是？因为核心的问题在哪里嘛？我知道从你了解佛法里面，我可以解决人生的核心问题啊。这是在《宝积经》里面谈的这个例子就很有趣，因为这最后的部分有500个比丘啊，听我一说啊，没大意啊，500个就全部跑了，好。你像我们现在连500个都不够，一跑我大概剩下我也要放进去了，因为凑不到500啊，所以讲完的连讲的都必须要走了，因为凑不到500。那么一听不适合就离开，那我也不在意，就化作两个比丘去把他们渡，用很多善巧也挡在路走，跟他们讲说：哎呀，师尊讲的什么话，我也不想听。因为那500个会说：你们怎么也跑出来？啊，那个不没啊，不要，我们去禅修去。因为那500个过去上一活就已经是修外道的那个禅定共悟都有了，那、讲那个无上的戒法不合。可是你看，我善巧，跟他到最后帮他点化他开悟了以后，自己就跑回来了，然后开始演述的种种对谈，又度了很多人。在佛法当中，他有没有很在乎你这种世间啰啰嗦嗦的细枝啰嗦事？那要处理哪处理得完？所以在佛法的教学核心的目的在启发觉悟。我们现在经常比较在意的是世间事，要把做得整整齐齐的，然后世间事照顾完了，生命也没了，那最核心的东西不见了。可是在佛法里面，你看啊，我常举的那个阿含经里面，虚身去道法，那他一来要出家，佛特别开立，这个要让他剃度，或者照正常来讲，外道进来都要审查的。可是佛马上跟他讲，那个要出家的马上剃，而且剃也没跟他讲，嘿嘿，我知道你要来道法的。要是我们已经进来，我才不要了，我要一个人整理修理你啊！因为而且直接点出来你是来道法，可是我也不跟他说，就知道你来道法，那我就顺着你的这种，只要有因缘度你的，我就珍惜这个缘，其他我不在乎你这样起什么起心动念，哪里能度我度哪里啦。假如这个时候必须要为人天法点出你的过失，那我只好讲这个。可是如果有解脱法呢，人天法我就不管了啦，跟他讲一讲，一开悟，一正果，自己马上忏悔。你哪需要去跟他点出来？你让他起了觉悟出来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过失。所以在整个佛学教学当中啊，佛法的多闻当中，并不是在乎世间琐琐碎碎的这些，因为那个用尽虚空都装不完的。而且你刚度完，他下一个烦恼就来；你度完，下一个烦恼就来，那根本是无止境的转。所以不是重点在这里啊，是在于启发他的决心，启发他的决心，而不是在人世间琐碎的东西啊搅不完。因为我为什么会谈这个？像我们这个多少都有点洁癖的，好，那洁癖的时候，经常就为了人世间琐碎的善恶对错，给糟蹋掉太多功夫。而不知道整个修学核心如何启发觉悟，这个才是核心的东西。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开始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上尽努力，而不是一直掉在世间善恶。我们为了善恶，不是我们不是忽略善恶，但我们的善恶，如果你存心只是在乎世间善恶，你就算一辈子也超越不出啊。为什么？你这个善恶心是三界心嘛，你这个善恶心是三界心，当然你再怎么修善去恶，那还是三界，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从一直在谈这个，为什么好道者一乐，王整尽心事？你要不见到这个价值，谁会做这种事情啊？好，刘备都要三顾茅庐去请孔明了，为什么？军师啊。他如果掌握到一个自责，他的国家就行了，是不是？好，这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好，先人常见闻，况贵居乎人？是以贵为贵，可理无过失啊。真正能理的理那个智者，其实智者多闻，最主要是强调那个顶礼智慧啦，智慧可为礼呀、啊，啊，这个才是我们要学。我们因为光一个多闻，我们要谈这么多，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啊，一句话你不一定确认它了。这个每一条每一条不是在增长我们建立多闻的号召吗？因为唯有更了解多闻的价值，你才能升起多闻的号召之心，你才能成就这个法，是。我知道，我们简简单单，现在还有莫衷一是的一些看法，就不要听太多的，也对也不对。杂听多当然没用，但有用的怎么会有太多的东西呢？正确的东西怎么会有太多？正确的东西当然越正越多越好，因为越更精准嘛，是不是？所以现在变成文法的心情啊，我们啊，文法的心情，求道的心情啊，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个人在道业上成不成，其实从很多一起步大概就差不多确定。为什么？你那个力啊，现在我为什么这样谈？因为我们有时候学佛的那种啊心啊，感觉这不是体力的问题啊，心力的问题，是心力的问题。心力的问题啊，那种求道之心啊，你会看到他这种，好像你不跟他讲会很得罪他，因为他那一份心好求佛法，好闻佛法，你不跟他讲，好像也太对不起他。那有些就是说，我们讲说，没关系啊，反正他也不那么在乎。为什么？就是他，师傅啊，你有没有什么法？有，给我好不好？我有空，我就可以听了。哦，这样，那有空你再来拿好了。那反正都是有空嘛，那何必那么急呢？对不对？因为都是有空，所以就说了很多有空再听。然后到最后大概是临终坟墓上放进去的时候带着过去到那边听，哎，大概是这样。结果我发觉整个学法的那个力道非常松散，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人能升起这种强而有力的那种认知心，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在文法上的亲近力就很强，哎，就很强。好，你们这里对呀、啊，你们开太开了。好，四日为民故，四父为恩故，四君以利故，闻故事道人。好，闻故事道人，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从事那个拜？为什么有事？有人有拜太阳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为民。我们是要做很多地方寻求阳光的进来，为了你目标很清楚。为什么要侍父？为了报父母恩，是不是？为什么侍君？因为君能给你权贵，希望得利，是不是？好，所以侍父为恩故，侍君以利故，闻故事道人，为智慧事道人。好，所以这里面呢，目标很清楚，大家点出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闻，为什么要来亲近？因为我为了要事道人，因为要闻啊。 再过来他又讲说，人为命是一欲胜一豪强，希望能打赢，希望能强过别人，所以说我们依附着豪强，这是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啊，一个自然的那种习性啊。所以我为了命啊，所以我必须要去亲近，我必须要去求医啊。那法在智慧处啊，就是同样的，我法在智慧处。那如果能闻法啊，闻以这个智慧啊，福行四世民啊。那我为跟这个前面其实有关的，就是我闻故是道人，我为了命我是医，为了胜我医豪强。那真正的东西，真正的法，真正的智慧在哪里啊？在法在智慧处，我就跟着智慧。那我行这个，我能得我所得的福啊，是这样。喂，哎，好。那这个你看谈这个哈，就是说文法的意义在哪里啊？寻求智慧的意义在哪里？再过来，察有在为谋，这里面你看佛法里面连不但是出世间法，连世间法也点出了这个要点哈。察有在为谋，好，陪伴在即时。你要来检查查审查这个朋友是不是可堪交往啊，要看他为你思考什么，他的思虑，他在谋求什么，他的价值，他在认定的是什么，他怎么在审判自己，这个人能不能真为可依的一个什么朋友。察有在为谋，他能为你想些什么，是不是？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在跟人提过，以前我看到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有一个公司啊要征聘这个人才啊，结果那个就在进口处啊有一个扫帚就躺在门口处，那凡是跨过的都没录取。凡是没把它拿起来跨过去的，马上就打掉了。其他后头问的都是虚晃一招，因为啊，它直接影响到人的安全。但如果你今天当一个主管，连这一点你都想不到，而且是举手之劳，你连想都没想，一跨过去就不录取了，因为你没有这种觉察能力，你没有这一份心去关心到别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是不是？同样，所以说我们在审查一个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个人，往往是利用在某些时期的时候才来看他的设施。他有时候我之前啊，这个是实际例子，不知道有没有提过，就是就是那个人啊曾经找我父亲啊要来设计人做个赌局呢，因为他知道那个人啊跟我父亲很熟，而那个人呢，那个人就是帮助那个提议的那一个人啊的家人，因为他被抓去关，他家人是那一个有钱人在照顾的，因为大家都熟嘛啊，结果他进监狱没办法照顾家庭，是这个有钱人经常不定时的在救济，因为很有钱，结果那个出狱的时候竟然来找旁边跟他认识的，我父亲说嚯，哪有这么凶狠的人，等于是要陷害自己的恩人。那如果我们自己也傻傻的哦，就觉得这样可以骗到很多钱，再为谋，他谋什么？谋那个恩人，所以这种人绝对不是朋友，是不是很可怕的？所以有时候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那么恶心的人呢、啊，那么恶心的人，哎，所以不过他的谋也让人家觉得这个例子也让我这样一直拿来用的，哎，他说哦，才太可怕了，别人设计这种人，那就是拉着他最熟的人，看看能不能设个赌局把他骗去，哎，虽然好像跟你是同伙的。啊，我们这样骗钱，我们大家分。可是你又知道，这种人哪能常当朋友啊？对吧？啊，竟然这么样的狠啊！在别伴在 即时，就是你要来判别你这个伴，这个伴啊，到底可不可为伴，就在紧急的时候，他能不能挺身而出啊？所以有时候你发觉，有些人呢、啊，平常跟你啊，因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可是，一旦紧急的时候，还是找你。我想说，以前这个情形也一样啊。你给人家的信任啊，当然我们包括我们对自己的那种身心的持守啊，也有关。有些人啊，他晚的时候不会找你，可是他紧急的时候会找你，或是说他内心真正属于他内在很重要的事情要跟谁谈，会跟那个他信得过的人。就我就讲说，因为我很早就，我大学毕业我就发现要出家了嘛，啊，我发愿就当完兵要出家了。那所以我们在出家里面，大概整个想法大概就是把自己定位为出家人这样。啊，也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你大概也，他们也不知道你要出家，他们只知道你是一个大专生，来知道你学佛了，但我也不是那个样子学佛的样子啊。我很奇怪，就是他们如果要讲那个五四三呢，要做坏事绝对不会找你，而且每次啊讲了你进去，他们就住口。我也不知道他们，你们刚才讲什么啊？没有，啊就没有，没有就算了。我等我离开，哎呀呀呀呀，又起来了，玩的不会找你。可是如果个人有什么问题，他就哎，我怎么跟你谈？你很奇怪，他信得过你。所以我说这个好处啊，在那个新兵经常被打，我没有被打过，因为一开始就，我就说那个例子很有趣哦。我一被挑兵那一天晚上，我就没睡，整夜没睡，因为有一个老兵要退伍了，就找我聊天了。哎，你有熬了？你有学佛？我就是聊一整夜。那一整夜以后，我就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那因为老兵最大，那因为有老兵在旁边，没有人敢动我。我就这样好像一个护法神在旁边一样。就因为他知道你学我就跟你谈整夜啊，整夜完了以后诶，一切是 OK。 因为他我们那个早上要集合点名啊，他就跟那个我们那个军官讲，我们昨天做事做很忙，我们要去补眠。就带我去睡觉，我哪敢睡。不过他就只要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我们有一个那个储油库啊，好、哦，你去睡这边，睡饱再起来。嚯、哦，我说哪有兵跟官讲话啊？就是那个单位就是这样啊。不过就是因为这么，因为你学我，哎，好像拿到那个保身符一样，哎，真的就一路上顺风。啊，不过你也看到很多例子。所以我要讲说啊，一个更妙的例子，就是我们那个连长每次见到我要跟我命令的时候，就忘了要讲什么事。他说你很怪哦，为什么每次我见到你就忘了要跟你交代的事情，都好一定还要绕个圈经过别人才跟你讲。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魔术？他就见到我就忘了，他就奇怪你这个很怪哦，那他没办法跟你喊，就这样。不过实际上人也是这样啊，背叛在即时啊，因为他到真正跟他切身有关系的时候，他会找一个可信任的人。哎，再说观期在房的欲知自在说，观期在房的就是家中的和乐啊，这些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妻他能不能很忠实于他这个家，他能不能顺应他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为人母为人妻，他各方面能不能在这守份尽责，他从这里他的生活的应对当中看这个是不是、能足堪为妻。就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当然是在那个社会里面，比如说我们家要娶妻的时候，就要看这个女孩子在家里她跟其他人的关系，她能不能尽她作为子女呢，还是姐姐弟弟妹妹的这些种种关系，她能不能维持家庭和乐，那觉得这个人可以。所以有时候以前的老一辈讲说不要，当然这个有点对女孩子不恭敬了，不过以后女孩子也可以用这一招去看男的。好，不过我们这里大概都不用了，
没机会了，
又没机会了，比较没机会了哈。就去看看他的生活点滴，看他的对生活的这些，因为其实包括男的女的都一样的道理，因为他能不能对自身的行为负起责任， 就关系到他能不能负起别人的责任。有没有道理？有啊，非常有道理。所以之前啊，我有一次那个很早了啦，在道场里面啊，有那个一群大专生到寺院去啊，那一些大专生啊，私底下到寺院去还在那里抽烟呢啊，我那时候当食客嘛哈，我就跟他讲，就是说，抽烟有办法你抽，但你现在用谁的钱？用你父亲的父母的钱不行，你有办法用自己的钱，哎。然后他们有私底下在谈恋爱，说你能不能谈恋爱，我也不反对，但我看你早上起来棉被没折，你连自己的行为都还负责不了，你能谈什么？先学会照顾自己，这一点要不会的啊，你无法没能力去照顾别人。但我就是讲说，我并不挡掉他所爱的，但我希望你能先建立起来。那其实这个就是生活规范，一个人在他自己本身所做所行能负起责任的时候，你才能要求他负起你的责任，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欲知至再说，说的时候怎么？因为说是一个分别，因为说是一个语言，语言里面代表他对事情的抉择跟分析，因为语言是个符号，符号要放对地方，否则语言就乱啊。所以有时候有人一讲下来，整个都乱掉了。像我们来讲，如果逻辑思考比较紧密的话，我因为马上你就觉得这个人的思考前后不一致，因为我们的，你看我们假如啊，听道理啊，是一条一条的，如果一条一条的话，你这一条跟这一条你不会连接来看，但一个有智慧的人在思考问题是缘起的，是相互结构在一块的。所以你讲这一条讲完，讲另外一条都讲成相反，他会觉得冲突，马上就感觉出来，很快的。那你的思考如果是一条一条一条都是分散的，他哪里错你都不会觉得。所以我们现在化解就是说，有时候人的那种定力不够，智慧不够，讲话零零乱乱的，真的典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转个面，这个不错，然后转个面，这个也不错啊，其实这两个是不同的，而且是对立的。我说你刚刚还认同这个，怎么现在转弯的？他有关系吗？有啊，他们就在背后两边，他就觉得说他怎么会把它放在一块？因为他在认知一个事情是切割的，是我们讲就是他不是一个和合的，不是一个缘起的，所以不是缘起在判断事情，经常是。片段零碎的，可是如果你很清楚的话，你的讲法会是说逻辑的，是一致的，是相互呼应的，有条理的。我们讲有条理的是一条一条，它中间还有一个综合的关系在的。所以你会发觉到，他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一下一样讲，一下那样讲，怎么讲出连你认知的东西本身标准一直在移动，不可信。那有的人是因为，有的人是感情，啊，有的人是智慧不够，感情用事的就容易被进转，所以当人家稍微跟他讲一个东西，他就认同，他就一下就被这个情境所欺骗，而就忘了当初他在做什么判断。就是说，有些人很容易被境所转，所以一转了以后，他就失去了原来的判断。那有些人是因为向来他的思考就零碎的。零碎的时候他无法看到多面的，他只能看单向单向单向，所以他不能看到一个整体观察的这样东西，所以他觉察不到。当他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足够能力去看另外一个，他必须要整个移开来，因为他没办法这么多的，就像电脑如果一下塞很多资料，他运算不来，宕机。但如果他运算能力够，他的容量够大，他就根本要算出来，是不是？因为它够，像我们来讲就有问题，就是稍微给多一点东西就记不来了。那有些人很厉害，因为他那个组织架构很厉害，一分一分一分，像我就经常举那个智者大师他们在谈论问题，那个更厉害。一个法讲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完了，还有子丑，哇，还下去啊？那完了完了，就要跳回甲一甲二。那已经叠十几层了， 跌十几层又拉回到第一层。要是我们讲，这个我们现在我自己讲到第几层了、啊？等一下，等一下，拿个表来看，我们要拿表看。那以前的人讲怎么用表啊？我今天讲到从甲乙甲到一直乙论到甲乙丙丁已经跑到底下，然后又跑到甲二。你跑到甲二的时候，你忘了你可能是跟甲乙对不对？你可能跑到乙哦。或者你跑到甲乙，你跑到你对错地方，因为已经是一个树状已经降了好几层，你今天要拉回去，你要一个对一个很好，那个光感我们经常要做科判表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他们就理路很清楚。我现在讲的刚好在哪个位置，我们想要把它抓出来都难了、啊，只好他讲的人他很清楚，看的人就必须要拿表来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菩提道次第略论的时候要做一个科判表，为什么？因为那么长，讲到最后，那、我们为什么走到这里？好，就不知道掉。所以一个人能他很清晰的，最主要是他的理路是一致的。理路一致的话，好，比如说我现在想说，我经常举例的，假如我现在我不需要背什么东西啊，你跟我讲说你的位置在哪里？我就说你从哪边啊？为什么？你如果从东边看，你是第几排第几个？如果从西边看，是第几排第几个？从后面来看，第几排第几个？我没有一定答案，你要看你从哪个角度。你跟我讲任何角度，我都可以点出你的位置，因为我是一致的，而且是清晰看到所有东西在里面，所以它表达出来的会很地当的点出那个位置来，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些东西，如果你让它偶尔几个对话当中，你不容易看到它的判断。可是如果你看他长期在谈的时候，你会发觉立场会不会一致。所以在那个宝积经里面就看到这个例子了。宝积经那五百比丘被渡回来的以后啊，那问说你从哪里来，从哪里去？我说佛法无所从，来无所去啊，你叫我，你说我去哪里？那问说你的善知识，你的师是谁？哦，你的善知识，你意指谁？那无知无德的，也就是说，当他掌握到要你怎么讲？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嘛？啊，有时候为了争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有没有空？有啊，一切法空，你有没有争愚痴哦？一切法空哦，可是他自己就没空，到底谁愚痴？为了真法空真的面红耳赤，这就是言谈中的人了。言谈中的人，所以我要讲说，你我一切无所得，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无所去。哎呀，你太难得了，请问你师父谁？我师父就他。你看又跑回来，你听懂我的话？才无所得，又跑出一个人来。对，五百比丘在谈话都一贯的，你看任何问题都站在一切法空的立场，怎么讲都能这样的回答。也就是说，因为他讲的是实际的东西，不是编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在禅宗不是讲吗？哇，那谈的论来论去，论到最后啊，反正你已经很熟嘛，因为公案看得多，会话会讲，然后这个好像看不到破绽，就一转身，哎，你袈裟掉了。他说：“哦，真的，你看一切空，还有袈裟，你看，马上就把你点出来。”你可以讲说：“哎，归有归空，正在讨论的人啊、哦，你有时候不知道你执着，可是你马上就心里有数，我执，因为刚才那是谈的，因为我的确挂碍，对不对？”你就算正空的人也可以回头看你的袈裟，但问题这个不是你表，你要应变也可以啦，那样变就没意义了啦。啊，因为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我刚才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心是马上掉进去的。啊，你缺少那一份觉，你马上就取那个相了嘛。是。他说他们随时在境里面，所以你的表达马上能抉择你到底有没有这种功夫。因为什么？它是一路的，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你是男的，是，等下转到另外一个，你是不是男的？不要再问好不好？ 男的就男的，你把我放到哪里也是男的啊，我哪会不会走到这里我是女的，你会不会改变？这种东西怎么会改变呢？你把我丢到哪里，你把我丢到一群女的，你以为是女的，你把我丢到一群去对不起，你有感冒，你把我丢到一群畜生里面，我还是人啊，我是男的，你这个改变不了的东西就是这样。真正的见，你在用不同的问题回答他的观念，他的认知不会模糊掉。所以为什么一个人有思维模式，时间久了以后，谈多了以后，面向一转马上就跑出来了，你也是不是就能问出你挂碍的地方？是，所以智者在说的时候，说反说说，如果真说的话，他会前后一致。所以我们看到经常有人立场不一啊，他经常在表达一下。当他你看到、哦、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我对一个法认知的很熟的时候，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啊，熟到保护的系统很圆满、很圆融一致。但他以有智慧的人啊，你是进入到这个系统，但你当啊、哦，你讲了就，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有些人在跟人家电脑对谈哦，嚯，生龙活虎，然后一关到电脑面对人，不会讲话，你知道吗？进入他熟悉的时候，他整个就活起来了，但一关掉电脑他就傻了。那进入他的领域里面谈了，结果我们现在看的不是，我不会跟着你跳出那个领域呢，我看的就是当你人在对待你这个领域的时候，你的心是那一份智取心。也就是说，真正有智慧的不会随着你的言说，他会看到你的前后一致，不是随你在那里分别的，而是看你分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大分别。就像说，当你进入到电脑里面生龙活虎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你那里面的生龙活虎，我看到的一个人在执着电脑，我看的是这个。为什么？你那边言说很充分，这一方面很执着，因为前后不一致，对不对？在那个领域你很灵活，为什么出来你不行？因为你不是真的解脱的人，就是如此。好，我们休息一下。